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三观教学，我们的第二堂课哦，第七次的第二堂课。那请各位翻开《习道观念佛观》的第十三页，一件简单的事，时时清楚地觉察。好，那时时清楚地觉察，既然它是一件简单的事，你要怎么样来学呢？那这一段里面的方法没有讲很多，他只是大概讲一下这么一件事情是真的很简单。好，那多么简单呢？我们来看，那真的要怎么样去学呢？这个要到后头才会教，后面才会教，现在前面这几篇都是大概的介绍一下一些概念而已。刚刚大家也听过庖丁解牛，知道觉察是不是只是一个很基础的工作了？那你会不会时时都清楚的觉察呢？好像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对不对？好啊，那现在他说怎么样才叫做好的觉察呢？来，往下面呢，请林先生帮我们一下。
一件简单的事，时时清楚地觉察。瓦尔，当您按部就班把潮汐量调好，调身的功夫也学了一些，加上佛号的搭配，您觉察功夫更高一招了。此时不用老师来教您觉察，瓦尔也不用特意地注意，您自然而然地能够觉察心与外境的互动。瓦尔，这很神奇吧？老师教您的捷径，不用在心地观照上下苦功，简单而且同时地达到调息、调身、调心的三合一目标。这时候也不用老师叮咛您，瓦尔们打从心底被这些清楚地观照逼得很急，逼得很急。您的疑绝对不输给参话头的大疑，您的急就是最好的动力。不用老师去逼瓦尔，瓦尔自然会问，这样的我要怎样才能改善，怎样才能更好。一个月不算多，四个月也不多，等到了半年，您的习与符号搭配成一体，功夫更纯熟的，觉察的更维系，更能关照到内心底的每一个动机。这位瓦尔打从心底被这些清楚的关照逼得更急，逼得更急。老师只要讲经说论，瓦尔自然受用于心。这时松谷老师不用棒打，不用威吓，因为瓦尔都能相应与随习善法。这时愚门也不是高调，只因您皆能唱和。想一想当初入门的瓦尔，说着跟着别人用了七天去走草地学习感受脚踏地，跟着别人用了十四天去听息学习感受耳听水，跟着别人用了二十一天去学观照学习注意力的分配。现在老师要说一岁娃都知脚踏地，二岁娃能知声悦耳，三岁娃会说人话，好端端的娃儿们应当要学会珍惜时间，爱惜法身慧命，把时间用在刀口上，学习方法要折法，这是诀，也是基本功夫。娃儿，你们不要当个傻大人，把生命耍着玩。一生之中能够自主自觉的岁月不多，能够用来学佛学法的日子更少，好好地爱惜自己，这是松谷老师最深的疼惜。
好，来，请各位同学翻过来。当你把潮汐量调好的时候呢，你的调身就会功夫也会更高，因为你调息本身就必须要调身，你会感受到身体有没有喘，然后你会感受到你的全身的动作是不是韵律可以配合上，你的动作必须跟你的习会结合成一体。比方像叶先生他会种菜，然后范小姐也会种菜，好多同学都在种菜，我们班上很多都是贵族人士，现在能够种菜是要贵族才可以种菜的现在要种菜种困难呢，就是一个小套房或一个小房间，然后真正有办法种菜都是得住啊，东西大得住啊，哎呀，所以你看他们能够种菜啊，那种菜之后他们在拿锄头，是不是就会配合呼吸？比方说你锄头举起来，这时候如果你吐气，你锄头要举起来，大家就很困难。你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吸气然后吐气啊，哎，这个就是你就调，所以你在调息的时候，事实上就在调身，你的身跟息就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呢，当你这个时候调的慢慢练习，慢慢调，是不是也同时增加了你的调心的觉察能力？有没有？有。所以不用我来教你觉察，只要你把这个方法练，你的觉察能力就提升了。好，所以很神不神奇？神奇哦，根本不神奇吧？哦，有啦，神奇是给我面子。好，那这时候呢，不用呢捷径。你就能够做到了一件事情，同时简单而且同时的达到 调身、调息、调心的三合一目标。这时候你心里会有一个疑，因为你的觉察能力更好了，你对自己的起心动念会看得很微细。但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圣人，所以我们都会看到自己的不满意点。再来一个就是我们都不是圣人，所以呢你都一定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不好的念头。那也因为不是圣人，所以我们连那个怎么去改善的方法我们都未必能够知道。好，那看到了又不知道怎么改，所以你们心里面会不会升起疑。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圣人，所以我们对自己都很爱护，所以我们会不会很希望自己更好或者改变自己。那圣人可能他对于自我的我执我所放得下，我们这我执我所偏偏又放不下，这几个刚好就是啊互相有冲击性的。打这样的冲击性，你就会问自己说你要怎么改善，这样的我怎样才能会更好啊。这个就是一个疑啦，就是你打从心底的关照把你自己逼得很急，你会升起这样的一个大疑。那这样的大疑会让你也同时练你的功夫，觉察的更微细。之后呢你这些打从心底被这些关照啊，你会逼得非常的急。那你逼得很急的时候，你的注意力跟你的吸收就像海绵一样，你所有的孔窍都是打开的，你都在找答案。所以这时候我只要讲经说论，你听到受用的时候，你那个受用度和那个吸收度啊，比平常你还没有练方法之前，你的吸收度会高上好几倍。所以我不用刻意的告诉你你该怎么办该怎么办，你会透过人家的讲经说论里面去马上吸收到，甚至看到别人的行为、别人的聊天，你都在吸收，都在同时改变自己。好，所以这时候云门不是高调啦，翻过来啦。好，所以只要你们做一件事情，就是爱惜时间、珍惜时间、爱惜你的法身慧命，把时间用在刀口上面。很多方法、很多东西你都会去学，但是学的时候你怎么样让你的法身慧命是继续的往上提升，而且你的时间没有浪费，有真正达到最好的效益，让你本身这个疑啊能够解决掉，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千万不要把你的法身慧命耍着玩。你想想看，你这一生小时候没有这样的自主能力去学习，也不知道要学习，然后这些时间扣掉啊，扣掉不知道要学习的时间，之后知道要学习，扣掉不能学习的时间，比方说你要上班，你要管家里面，要不要是不是扣掉这不能学习的时间？以前是不知道要学，之后是知道要学却没办法学，再来老了有空了，可是你要扣掉眼力、体力、脑力、视力、听力，全部这五力都不行的时间，那还剩下多少时间？那这些时间再留下来，你还能够自主，然后还能够呢同时去改善，然后接受自己的冲击力，那份心力又有多少？还真的不多呢，真的很少。所以啊，你们是不是对于法身慧命的投资要很小心，要非常小心，要非常小心。好，那我们来往下看看那个投资要投资在哪些方向比较好呢？上次是不是有以前在底下翻到17页，在我们之前以前有讲过叫做法阵，对不对？上一堂课有讲过的叫法阵。然后在以前我们在讲那个禅法仪规里面有没有讲过淡取法阵？什么叫淡取法阵？就是说你在学习一个方法的时候，你最后的验证它好不好，是你有没有得到一个法门，你有没有得到，这什么叫做法门？就是代表你往正向的路走，你有没有找到一点点诀窍过得去，让你可以提升，然后过得了这个关卡。我讲得很白话，看起来就没价值了，会不会？什么叫法门？就一点诀窍，往正向方向提升的一点诀窍，就是心中有没有法门嘛。然后呢淡取法阵就是说你的提升和你的诀窍不是往负向的，是往正向的， 那什么是正向的呢？是七页，我们来看一下善与正念缘起的积极性，就是你走的路是积极性的，是正向性的，就是所谓的善，就是所谓的善，积极性、正向性、开创性都是缘起的特色，对不对？然后这些的当中有没有可能往负向的走？有可能嘛。但是我们要怎样走是正向的一个提升呢？就是淡取法阵。淡取法阵，好，那淡取法阵，淡取法阵里面它简单的用一个字来讲，就是善，就是往善的路上走。但善的路上就不是我们凡夫所说的那种好像烂慈悲啊，它不是烂慈悲哦，它可不是烂慈悲哦。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善呢，蛙儿啊，你学佛十几年呢，请你用一句话准确地说明善。我问过好几个同学了哈，蛙儿，请先掌握善的含义，然后你才有本事来讨论正念。如果连善都掌握不住，都做不到，你说你可以念念正念，正念正智，哎呀，不太可能，对不对？所以说说不出讲不明，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到不伤害他人，哇，就你了不起了。因为你不伤害他人，你的业网就会日渐清净，己身就是早离戏缚。这个讲到的不伤害他人，很多同学都觉得自己做得到，好难耶，我觉得非常的难耶。我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在伤害他人耶。比方我刚才一开始上课，我们还没录音之前，我在讲我那个一些处理事情的历程。同学如果这时候心里面兴起的是一种护持照顾的心，那就不是伤害。如果心里面在笑说，哎，你坐到这个上面这个位置了，你还不会处理，这就有没有伤害？这有没有？这就有啦。所以但是怎么样是一个呵护照顾的，怎么样又是一个起杀的。所以此处所讲的不伤害他人并不容易啊，而且非常的困难。我最喜欢法华经那一句话，那不伤害他人，你必须随时的收摄身口意，不是都不动念哦，而是收摄在正确的方向，而且前进护重。不伤害他人啊，必须要随时的收摄身口意，前进护重。所以说当你在前进护重的时候，你会不会遗留下怨怼？很多人想说我怨怼是他自己要怨怼的啊，那这时候要看清楚，有些时候是他自己要怨怼的，有些时候可不是他要怨怼，是我们真的有让人家要去怨怼。我说的都不见得我做得到啊，我是把我所认知到的佛法跟你们分享，所以现在我现在讲这个你们不要拿来衡量我，我先讲清楚，我如果讲的都是我做的事情，那你们成长大概很少。所以我讲的是以我读经论，我知道他所要强调的那个重点，那我在努力，你们也一块努力，好不好？哎，这样子才可以，千万不要跟我生怨怼。所以《法华经》就讲了，持戒清净与柔和者共同止。一般这个柔和者就是遇到一个好人啊，这个好人就是代表他柔和没有脾气啊。那我们一般人遇到这种人，刚开始都觉得他很好到底，对不对？很好相处。可是时间久，你会有些脾气，有些情绪，你就会找他当出气筒，或者跟他讲话就会没大没小，或者可能就会欺人上顶啊。好，所以他这边就讲啦，我们都会忘记自我约束啊，要求会过分啊。所以对方没有脾气，我们千万也不能欺人上顶，而应该要做到两人相敬如宾。他讲的最后一句很好，创造下一季相逢的好姻缘啊。所以这时候不伤害他人，事实上你应该是你跟他下一次的相逢会是一个好姻缘，而不是说他有没有怎么样处理，或者跟你恶口相向还是没有，是你们在见面的时候他跟你都是朝向正向的。所以有时候严厉也是朝向正向的，所以说就要看你们下一次的相逢是不是朝向正向的。所以呢，懂得善与正念的人应该是一位很爱惜自己的人，他爱惜自己的这一刻下一刻这一生下一生。因为如果只有贪爱眼前的假象，这应该是什么凡愚的爱，而不是智慧的爱。所以懂得爱惜自己的人啊，他是非常的珍惜自己。 比方说他为什么他现在不跟人家吵，不是因为他懦弱，也不是因为他不欺负对方，是因为他想说，这位柔和者啊，我下一次还要跟他相遇的时候，我千万不要跟他拍离羞垮，以后他不会看到我就讨厌我，跟我就没有缘。我看到每一个人下次看到我的时候，都跟我觉得他是好像就是似曾相识的喜欢我。你们有看过有些人就是他到哪里人家都想跟他笑，那有些人走在路上就跟人家笑，人家都会回过头，你们没看过啊？你还是你们对别人笑，别人都会对你笑，不会有人忽然不理你然后把脸别过去的吗？
偶尔会
嘛，然后但是大部分你对他笑他都会对你笑，但是如果你一直对人家笑，人家觉得你很奇怪。最好是带着浅浅的笑，然后他看你就会跟你点个头，这样就好了。嘿，智慧的爱呢，就是懂得善于正念呢，进一步的落实缘起的积极性，对法身慧命呢会有开创性。所以所谓什么叫智慧的爱呀、啊？这段话哈，请你自己要记起来，就是懂得善于正念，进一步落实缘起的积极性，对法身慧命有开创性。因为如果说假设啦，我曾经恐吓过同学，但是你们可能有的同学没有上到那一堂课，那堂课是我下午讲的，好久以前，对不对？在讲堂，好像跟吴先生问的。我就是说，如果啊，你现在有些人他跟你，你可能很讨厌他，或者他得罪了你，你觉得很难缠，很难缠。那你想说，我下辈子遇到他，我一定要好好的跟他讨回这笔账，然后他也觉得你实在是就，因为难缠不是单方面的事，就是一个事情僵在那个地方处理不下来，他就心里搞不好一定也有一种想法，好啦，这时候到了下辈子，这两个缘生不生？缘生的人通常就会成为越亲近的眷属。好，这下讨债的不知道谁跟谁讨。那假设他们忽然两个就是看着就是一定要这样子计较讨债，偏偏一个这个一定要讨回来的人呢，他成了爸爸，这个说很难缠成为他儿子，这时候他会跟他儿子讨吗？这叫做又爱又恨。那个难过的是谁？是这个爸爸还是这个小孩？爸爸。所以说当你如果想得够透彻，缘起它是随时的角色的互换，没有一个定性，这时候你应该会对自己的业网会很谨慎小心。而且你爱谁不是因为爱对方，是你想想我下辈子如果遇到他我会怎么办，假设他跟我的方角色换成别的角色的时候，这个业网又会怎么办？这时候你会把很多事情啊都情愿眼前让开一点，而不是懦弱不去处理。是如果这件事情它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而且很快的重复，你必须当然要去采取手段让它不会再继续重复。但这件事情搞不好一辈子就会发生一次而已，那这种事情就云淡风轻吧。我的想法是这样，假设它这辈子就只发生一次，它也不可能再发生第二次，然后你眼前也不会有什么伤害，也有别的出路去，那就云淡风轻啊，就是当他云淡风轻。然后如果说他一再可能还会再发生，那一定要马上当机立断的做处理，免得事情会很严重，或者是拖延，或者造成比方说像我们在做你们现在都不感谢状啊收据干嘛，那就是因为随着你的东西还有你的分派越来越复杂的时候，你就必须很快的让大家在共同机制上有一个仪规，那这样的一个仪规也就必须要很快的要让大家几个负责人达到共识，那这就必须要我的理念跟他们的理念要很快的要让沟通，要很快的沟通，那沟通里面一定会有摩擦，但是他并不会让以后产生，比方说吴先生不会以后就看到把自己咬牙切齿，他只是他知道我们都是在沟通一件事情，这样子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说这件事情不会涉及到以后长期的运作，只是一次而已，那我们就笑一笑，回头自己改一改嘛，做一做就算了。那如果是长期的运作，就必须要很快的理清楚。所以这个做与不做啊，或者人与你吞当下要不要吞下来，还是要去处理，你必须要看 看状况，没有一定什么事情都啊随便他啦，忍着就算了，就摸摸鼻子走了。这个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子，这样了解了吗？你每一次都摸摸鼻子走了，搞不好你下次遇到他，你心里是恨得不得了的、啊。就像他遇到那个难缠的人，他心里是恨得不得了的、啊。他每次都摸摸鼻子走，可是他日积月累以后，他心里那个恨意啊，然后对方搞不好根本不知道啊。那下辈子在遇到的时候，如果成为父母啊，那真的父子最为难，就夫妻还不会那么为难，成为那个就是他刚好跟你是小孩。小孩子那个亲情是很难的，很难的，那个是很难很微妙的。因为我刚刚有小孩子，你明明很喜欢他，可是你心里又觉得有时候看他动作就不顺眼，可是你明明知道你很爱他。我就看过父母的那种父母的、啊、他就说他明明就知道他老公很喜欢这个小孩，可是他老公就是看不顺眼这个小孩的缘，就觉得他做什么都不合他的意，可是 他知道他老公很爱小孩，然后他老公自己也很挣扎，然后我们就会说，哎，看到这种事情啊，就要更小心，你的业网不要嘎得太复杂，有些时候就要退一些哈、哦。好啦，我们再来往下看啊，十九页，顺与逆。我这样恐吓你们会不会吓到啊？业网啊，以后你回去如果遇到一些人，你心里就尽可能的跟他要放开一点。我们讲那个，我们出版社刚去的时候，我们对面就是他，就是我们这个很多刚去那个房子，就是杂草丛生，比人还高嘛。那那个门也都坏掉了，我们就要整理啊。那整理的时候一定会多少，就是我又舍不得花钱，就大部分都是带着斗笠啊，就这样子像个那个什么蒸咖怂，就这样全部自己弄这样子。那对面那个太太就说她是环保局局长的夫人，然后就要来告我们怎么样，那么怎么样这样。那真的还请了环保局的来啦，那环保局来看一看，根本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要叫他来，然后我们就把他那个环保局的人，就是把他的单子啊，还有他的证件，就是 copy 一份拍照下来，要请他签名，然后隔了三天就去领那个结案，就代表确实没这件事情，这是一个乌龙事件，就把他这些证据都留下来，然后我们留下来的目的是为什么？然后我们就去找林长，把这些东西给林长看，跟林长讲，如果他这样子惹我们的第三次的时候，我们收集到就告他骚扰诽谤。你不拿些东西，你跟林长讲，林长觉得莫名其妙嘛？那他可能就去撤销他有熟悉的人，搞不好他老公真的是环保局局长、欸、我们又不知道，我们刚去嘛，那就赶紧趁拿到资料的时候，马上就拿到，就跑去找林长，跟林长讲，就是这样子咯，我们就决定这样处理咯，你要不要去告知一下？然后这件事情将来，当然后来他敢不敢弄第二次？他当然不敢了嘛，也没第三次啊。那现在呢，事情隔了这么多年了，几两年三年了嘛，两年多了，那现在看到我们就很客气啦，他就知道了嘛，因为两年多他住到一起，他就知道说、哦、你来这边是让我们的环境更好，你把草都弄掉了啊，你也知道你是住这里的人，他也了解你的经济能力，也知道说你不是那种就是随便让人家吓，就是不是被吓大的啦，就像这样子啊。所以事情在处理，有时候眼前该怎么办，有时候事后该怎么办，这个要慢慢的去拿捏。可能当场我们那样处理也是比较一般人也不会这样做啊，但是我们是觉得证据先留下来啊，然后也不要直接找他，就去找里长啊，这样比较委婉一点啊，我们是这样子想啊。他可能还是有点恐吓啊效果在里面，不过他也恐吓我啊，他找环保局的来，我把回家丢。环保局的来之后，他一脸茫然。然后因为我们很热，我们在泡茶，我们就跟他讲说啊，既然没事，你来就泡个茶吧，一块喝喝茶吧。喝一喝，他就开始聊，他就跟我们讲说，我记得环保局局长不住这里。我说你不能乱讲，你再乱讲，人家搞不好他就在家里听你。我们就恐吓那个环保局的。好啦，我们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人的缘啊会变的，当时他是那样，那现在时间相处久了，偶尔有时候他在收衣服看到我们，他也是会叫师傅啊，好啊，谢谢啊，那环境让你弄得这么干净啊，他也就会打招呼了啦。这个缘会变的，那我们缘在变的时候，我们就至少记得，就是说不要当场把缘分弄僵了。有些时候啊，你当场这样的处理，然后事后见面还是先退一步，先开口， 或者退一步先做什么，让事出善意，然后但是把当场的事情给压下来，然后事后还是要事出一些善意的，这是需要的。尤其父母跟小孩子退让步的大概都是父母啦。哎，那父母退习惯的就不要心里记恨，要不然来生再遇到你的孩子不知道是什么样，他已经跟你成为你的讨债债主，然后你再来生跟他再记恨就不必要。所以让步的时候要让得自己啊舒坦一点，是为自己来生着想，不是为了跟他怎么样。好，那所以说你们要知道这个人的情况在变。所以顺与逆呢，十九页讲的顺与逆也是随时在变的。那眼前看到的是顺境，可能它让你产生懈怠，就顺境变成逆境。眼前看到的是逆境，结果却因为让我们因此警惕，学会了方法去讨论，然后学到了解决之道，这反而是逆境变成是顺境。所以顺与逆啊，很难说，很难说。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顺与逆的这一段呢，请那个林先生呢、啊。就一口一鼓作气啦。
顺与逆，倘使烦恼不会出现，即是好的状况。那么怎样才能烦恼不会出现？坐拥美下华宅，享用不尽的金钱，所爱与所关心的亲朋好友陪伴，事业辉煌腾达，这样的人是否就会没有烦恼？那么大多数会认为只要知足就会没有烦恼，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这人说每天都感到满足，这是烦恼没有对境而起呢？还是缘尽烦恼了，满足就可以不受烦恼之苦了吗？满足只不过是欲望的填满，不代表寡欲知足。烦恼的定义，不为柴米油盐烦心，不为亲人烦心，不需烦心事业，就算没烦恼吗？那么新生的婴孩就当算是没烦恼的。那么婴孩的哭闹又为了何装饰呢？婴孩并非没有烦恼，而是他们和我们还没有沟通管道。婴孩和成人一样，皆是抱体，接受烦恼之苦，不自在之苦。满足是顺境，烦恼是逆境。逆境之所以成为逆境，是因为善巧和智慧的不足；顺境之所以成为顺境，也是因为善巧和智慧的不足。逆境的不足，是因为欠缺处理应变的善巧和智慧；顺境的不足，则是因为欠缺平常心的善巧和智慧。禅的境界，怎样是对的，怎样是邪的？当修行人心起烦恼，或者心中升起爱染心，就是邪发相。修行人能够安住于每一刻，心境朗朗，善分别而不堕入分别，乃是正发相。顺非顺，逆非逆，顺逆乃是一念间，这是劝人换角度看事情。但是落于顺逆之困，不论是落入顺还是落入逆，都不是修行人应有的态度。经典常常提醒我们，顺境一生爱，逆境一生嗔。瓦尔这是为什么？瓦尔对修行人而言，觉照己心，相应正念才是上上策。顺与逆都要能看透当中的微细念头，有没有切切地沾沾自喜，有没有碰触到面子问题。瓦尔顺逆都要有智慧与善巧来应对。所以魔事境中，魔来扰乱修行人的方法有硬件、软件、花件，让只懂世间法的修行人以为善事顺境，多多益善，一头栽啊一头栽。瓦尔记得觉照己心，相应正念，这观念一定要记得啊。
好，所以所谓的顺境逆境，如果你都是用平常心，而且都有智慧跟善巧来应对，那你所要做的课题事实上就只有一点，就是什么？第21页说的觉照己心，相应正念，你就只要做这一件事情。其他的顺境或逆境，为什么你会有顺逆之分？是不是就是因为你本身有所谓的爱染，还是你所谓有嗔恨不满意？那这些都是属于情绪的问题，都要去掉。所以觉照己心，相应正念。但是顺境跟逆境的分别，你要能够去感受到它现在产生的事情是让你这件事情是顺利进行，这件事情是比较不顺利进行，这样的分别能力你要不要有？要有。但是不顺利进行，不要因此升起不满意跟嗔恚；然后顺利进行，不要因此升起骄傲跟懈怠。重点是在这个后面的情绪的问题。但是这个这件事情的促成的是助力还是阻力，这个是很清楚的，是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字。但是呢，对于是 主力不要因此不满意或称讳，对于是助力不要因为此而懈怠而生懒惰。清楚，我突然讲的有点像绕口令啊，不过重点应该抓到了哈。好，所以呢在二十页的中间的地方，他讲所谓的逆境的不足，就是因为欠缺处理的应变的善巧和智慧，所以大事没有处理的能力和智慧，对你来说也不是问题，对不对？就算大事都是小事，但是如果是一件小事啊，你有看过那种就是煮饭洗米是不是小事？可是有些人他不会洗米，但他可以在公司里面管几千万，那几千万对我们来说搞不好一辈子都赚不到，是不是一件大事？是啊，人家可以处理得很好啊，而且对他来说不是大事。但是有一次我就跟他开玩笑，我就说我们就去山上，然后就是要煮饭，然后我就在那里用那个山泉水啊这样掏米，然后就在那开始啊，然后你电锅一按下去是这样可以，山上不是啊，山上那个饭滚了以后你要去拉，而且山上开始还没有滚你就要去拉，因为那个米会沉淀，米会沉了以后它会粘在锅底，所以米啊当那个开始水开始闹冒泡泡一点点泡泡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捞掉，就是那种搅动，让它那个米粒啊不会粘在锅底，这样才不会炒回搭，才不会烧焦。然后就那一搅的时候，他就很好奇，法师这样米会不熟哎、欸。然后我再去搅，法师这样米会烂掉。我就说那你要怎么煮？就盖着，然后待会好了就可以吃了。我说那你一定常常煮三色饭，你知道意思吗？底下黑色、咖啡色、白色，然后白色又没熟。然后他是一个公司里面的那个财务顾问啊，是属于精算师，以前我们的那个同学、啊、很厉害，他是属于精算师。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就在笑他，然后他就说没办法，他说人家的小事都是他的大事，然后他的小事对人家来说都是大事。他说他每天问那些业主在那里做、啊、所以差别不是在于他是我们一般认定的大小事，而是你有没有应变的善巧和智慧。那顺境是不是也是一样？顺境就缺乏平常心的善巧和智慧，所以无论顺跟逆，当智慧善巧不够的时候，就会有情绪的懒惰或称谓或不满。一闻脚酸了哦，会被骂，会吼，那你就把脚两只换一下，深一点点再换一下，这样子。还有一本下次你就做。就拜托他们让你坐最后面，你就可以坐比较直一点，这样清楚哦？你就拜托他们让你坐最后面，可以坐比较直一点，不用弯这么弯。来，那我们再来下面那个，就是修行人呢，心起烦恼，身起爱懒，就是邪八相。如果能够心静朗朗呢，善分别，善分别就是指你动用分别智而不动用分别心，好，那这样子呢？善分别而不落入分别，善分别是指分别智，而不落入分别是不落入分别心。OK， 好，这就属于正发相。这本书写的看起来很简单，但它事实上要做不容易，很不容易，而且它的概念是，可能你都看了很多经论以后还没搞清楚的概念，所以希望你们还是要有点心思在上面。我相信你们都很认真，我只是再一次的叮咛你们重视它。好，那再来就是注意力，我们前面讲啦，不是一个百分百，而是无限个百分百。那这样无限个百分百要怎么样去开发注意力？那在开发注意力的时候，又有听过另外一种学动作的方法，我们就来看看另外一种说法是怎么说的哈。您现在可以念吗？好，再麻烦你23页。
自然地开发您的注意力，老师瓦尔学过一种方法哦，不是前面讲的百分比分配，而是把一个百分百的大部分投注于最能关注的动作或者感觉，就像电脑的标记。老师瓦尔吃饭时主角的动作最能吸引我，所以我就把注意力放在主角动作，走路时膝盖的动作最能吸引我，所以我就把注意力放在膝盖动作，不将注意力外放，而是收摄于己身的动作上。老师瓦尔这样算是开发注意力吗？瓦尔您自己都给答案了，这是把一个百分百的大部分投注于最能关注的动作或者感觉，不是老师教的无限个百分百。瓦尔您觉得这方法讲的 不将注意力外放，而是收摄于起身的动作上，那么这些动作的对境是内还是外？这些动作是凭空而作吗？这些动作是作于虚空吗？瓦尔，若是这些动作的对境是变动的，是属于外境的，应当可以推论您注意力的投注受外境的牵引，跟着外境而变动。瓦尔，您这方法是跟着外境变动，改变动作，进一步感受哪一部分的动作最能吸引注意力，再将注意力投注于这局部的动作上面。瓦尔，您会不会觉得这样很忙碌？瓦尔，如果您觉得很忙碌，也一直在变动，那么您这方法和老师的观点绝对不相同。
好，来，同学们，应该你们已经看得出来它的关键点在哪里，就是在第23页的下面的，对对，倒数第二段，他说。你在学一个方法，当你有所谓的对境的时候，这个对境如果是一直变动的，而你的系缘是系在一直变动的这一个缘，而且它是属于外的时候，大概它就比较不是算是一般我所在止观和禅经里面看到的方法，就比较不是啊。那是不是我有看漏掉？我不确定，因为像习它是变动的，对不对？可是习它是属于内的，那这个看过。那你看，我也看过所谓的是属于肚脐，看过有没有看过属于这个法际的，都看过，但是属于是外面的那个体，属于外面的，而且还是变动的，这个就比较少。但是呢，在哪个地方看过？在到了唐朝末年，宋朝禅宗语录里面有看过一些，他们把水呀、啊，或者是把一些风声拿来当成他的说缘。听力，耳朵听风声，听风声在树梢的声音，那个看过。可是那样子的看过的东西是，应该是说，可能他们是不是在唐朝的时候，儒释道三者合了以后，它产生出来的。至少在元起比较早期的一些真正的是经典，而不是后人的著作里面就比较没看过。这个我倒知道，是我还要去想说，到底它是从哪个经来？是它出自于经，还是我没看到那部经，还是这东西是儒释道合了以后出来的东西？这就是可以再商量的。不过重点像现在这边提到，就是说，如果你的方法是跟着外境变动而改变你的动作，那你的推论事实上就是你的注意力就会受外境的牵引，跟着外境变动。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变成是所生的是心，能生的是境，是法，所以就变成法生心，而不是心生法，就变成是颠倒过来了。这样了解？再讲一次哦，同学再听清楚哦。我们一般正常来说是能生的是心，所生的是法，对不对？这是理性上讲的。但是如果是一个被境所牵着的人，那这种东西在止观和禅经里面讲的就是说，他说能生的是法，所生的是心，这就是凡愚之人。他讲的就是你的会被外境牵着跑。好，那所以呢，翻过来24页，那我们再继续往下来。
瓦尔老师的观点是，方法调于内，觉察于内，心如镜，外镜自现。但当外镜自现之时，觉察重点仍旧于内。瓦尔，随着对内的觉察提升，对外镜映照的清晰度会随之提高，对内的觉察微弱，对外镜映照则是模糊的。
好，这段话你们有没有看出来？就是你自己往内的觉察高，事实上你同时对外面的映照跟觉察也是高的。如果对内的觉察是低的，你的对外觉察是低的，所以你虽然你现在不用去外面一定要去听风声多少清晰，但是你只要你提升你对内的觉察，你对外面的东西那一份开发就不用去烦恼，你不用去烦恼，也不用去怀疑，你自然就能够开发得很好。这句话是要安你们的信心。所以那我的观点就是说，你调于内，觉察于内，你的心如镜，外镜就会自现。当是外境自现的时候，不是就去看那个外境自现的那个长什么样子，而是重点呢就放在于内。好，麻烦你。
瓦尔，记得小朋友的分享吗？我再提一次，帮您想一想。小朋友来信说道，呼吸搭配念佛的方法，在觉察自己起心动念上受益良多。即使觉察愈敏锐，回应问题应该如何更迅速、更有智慧的处理呢？ 例如，我较以前敏锐觉察到自己的情绪波动，我也可以看到整体问题症结，所以我较可以不用情绪处理，暂仅止于察觉到自己。可是应该如何后续如法的关照与反省呢？瓦尔，注意小朋友说的，较以前敏锐察觉到自己的情绪波动，我也可以看到整体问题症结，所以我较可以不用情绪处理。这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重点。至于后续如法的关照与反省呢？瓦尔，我们以后再谈。小朋友说，较以前敏锐察觉到自己的情绪波动，我也可以看到整体问题症结。小朋友掌握的对内的觉察提升，对外境映照的清晰度会随之提高。小朋友学习习道观搭配念佛观，日渐躬身之时，不用老师来教他觉察，也不用特意的注意，自然而然地能够觉察心的运动，心与外境的互动。瓦尔，明白了吗？老师的方法看似迂回，也好像不相干，却有最直接的效用。瓦尔，您想知道原因吗？道理很简单，打从学习调息，老师便已让您开始学习驯服自己。自从学习第一步佛号的字与呼吸的搭配，老师便让您走上自觉自省的道路。一个能够驯服自己又能够自觉自省的修行人，自然地不用老师来教他觉察，也不用特意地注意，就能对内的觉察提升，对外境映照的清晰度随之提高。
所以重点是不是讲出来了？就是当你在学，第一个是先学五秒钟的调息，对不对？那时候你就在驯服自己，你要驯服自己很多种的情绪，然后呢，之后你开始要去感受到佛号的字跟呼吸的搭配，哪个字在呼吸的哪个阶段放进来，下一个字又要在哪个阶段放进来，这个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去感受到你身体的整个哪个情况下呼吸是最顺畅，身体的运作是最顺畅，而且呢，内心也是最平静，是不是就是自觉自省的？那内心的自觉自省高的时候，就是内在的觉察力高，你对内在的心念的觉察力也同时提高，对外境的反应，还有你遇到外境你的直觉反应的起心动念，你也同时提高。这就是一鼓作气的一个方法，所以不迂回，而且很直接，对不对？很直接，那这时候你的觉察就有啦。所以你觉察的基本功，简单的事情你就学起来了。学起来了之后，下面你就是要学怎么样是可以正念，对不对？那正念的部分，我们就先会跳，有几篇文章会先跳过去，而是先进入是念佛观。念佛观是因为它合乎于你那个怎么说？念佛观是在你禅修的历程里面啊，它算是一个工具，而且它还算是你的一个护身符。所以我们会探讨一下这一篇文章的，就是什么样是正确的一个念佛观。因为习道观跟刚刚你讲习道观加念佛观，那习道观大概都有了，对不对？觉察和正念，还有说你怎么样的去注意你的起心动念，哪些方法的重点评估，方法的评估标准也教你了。那现在再稍微介绍一下念佛观，可能大概你基本的功夫在这今天都可以上完。我们来看一下念佛观。李先生麻烦。
念佛观，哇，您说念佛对治恶业障，这是一般对念佛观修因的了解，以一心观佛相好而对治恶业障多，这是从五庭心观对念佛观的认识，算是念佛观的修因之一。此类观想念佛是一心观应身佛相好，但是也有扩大解释为观佛相生实相。瓦尔，观应身佛相好并非照相亮度经或者绘画亮度照相亮度经解照相亮度经续补所谈的绘画照相之尺度，观应身佛是观想法，由日渐成名的心意识观想而得，初期不甚明了，随着心境越明，佛像徐徐地柔亮地映现脑海，不需费任何力道去虚拟，如此才是正确的观佛像好。念佛观也有人以为就是净土宗，如唐代道绰大师、善导大师所弘通的称弥陀名号愿生极乐的宗门，称名念佛就是一心称名，专心一意持圣号，念念相续，就是从无量寿经中阿弥陀佛48愿的第18愿，使念佛众生往生西方净土之愿，也此意也见于观无量寿经之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之文。基本上念佛三昧也就是这两种，一者观佛，从观想念佛入手， 二者念佛，从称念，从称名念佛起修。唐善导观无量寿佛经书与观念法门，将此两种合称念观两宗。念观两宗看似个别修学，属于分开的法门，但善导本意是将一者修法分数为二，便于行者掌握，只是后人错会其意，以为两者。瓦尔念佛观还可以和其他法门合为一法，同时修学哦。随至与大师摩诃止观次第法门也是认为一法而已，而且可以和其他法门合为一法。如摩诃止观文于行者若发根本等诸禅，于地心中忽然意念诸佛如来，感动福德，由于相好相好，由于善业，三种法门与心相宜，或或明了，此法发时，禅定五支倍增奇妙，是禅特胜贝舌等亦如是。如文说到，行者修诸禅法门而后念佛，发诸禅功德更增其胜，可知念佛观与其他禅门相辅相成。摩诃止观更引大品般若经萨陀婆文的故事说明，所谓真正的念佛法门，文云三自念，三念他，乃至通达一切法，于念佛门成摩诃眼，如萨陀婆人见佛时，得无量法门，内外皆不隐没，于内爱隐没，不是一个功德法门，而外见光相异目者，此是摩也，则善牙经准道花果。今时人见佛心无法门，皆非佛也。真正的，
对不起，重点放在心有没有法门，对不对？找到了吗？最后一行，心有没有法门？所以心无法门，皆非佛也。所以前面的地方也是半取法正，他也是讲你有没有法门在心里面，你有没有那个窍门让你朝向正向的路去走。好，那再来往下部分再拜托你。
真正的念佛法门，应得禅之功德，智慧朗朗，更加清明，内外皆不隐没，所以心无法门，皆非佛也。瓦尔，您知道何谓心有法门吗？摩诃止观文云：思维诸佛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寂静惭愧，深深慕仰，存想诸佛有大神力，有大智慧，有大福德，有大相好，如是相好，如是相好，从此功德生；如此相好，从彼功德生；如是相好，有如此福德；如此相好，有如彼福德。知相体，知相果，知相业，依法门照达明了，深解相海而无一滞，定心奠定，亦不动乱，安住此定，渐渐转身，忽发出细住，欲界未到，进入初禅等法门一义，即是知相体、知相果、知相业，一一法门照达明了，深解相海而无一滞，能知佛的相体、相果、相业，知佛的因性果成，此即能通达六念法门，纳至无量法门。如摩诃止观文云：若先得隐没解佛功德，意识明了，然后得不隐没，明见光相，瞻奉神容，滴滴分明者，此非是魔，能增进功德，扶疏善根，因于念佛广能通达六念法门。所谓一念佛功德法门，即是二念佛，即是念法；三地使受行，念相提果；三是和明念真，是此即以念真，以念佛，以念法，善夺诸恶念，即是念舍；五如是念时，性尽惭愧，即是念戒；六念此定中，知灵功德与诸天等，即是念天。所以心无法门，皆非佛也之意。警戒行者，切莫取佛的色相而缘，忘记学佛的精神与奇门。如同摩诃止观所云：若得此意，但取法正，色相非正也；若专取色相者，魔变作相，泥木涂写，皆因是佛。又如来视线自在外，何必一心作藏光？藏光行者，视同端正人耳。佛片是所喜身，片是所疑身，片是对治身，片是得度身，师真父母、鹿马、猿猴，一切色相，谁得见识与法门俱发，又能增长本质善根，乃名念佛三昧。瓦尔，这段文字提醒我们，应当但取法正，心中法门了了，增长自身善根，智慧更加辉耀，如此才能念佛观所谈 所修的念佛三昧。瓦尔，观无量寿佛经中的十六关门，也是将行者日常对戒门、地门、慧门的修学，乃至习报因果纳入考量，而定出高低不同的十六关，而且最后第十六门为下下辈者所开方便门。文云：观世音大势至，以大悲音声，即为其人广说实相，除灭罪法，闻以欢喜，因时即发菩提之心。依文可知，还是得心得理观，闻法即开 文法即开解欢喜，如同大方广佛华严经所提到，修学念佛三昧的方法是，若于如来生意念者，则得念佛三昧清净。此处的意念并非一心观应身佛像好，而是正心如佛，如经所言，以心庄严而自庄严，念佛三昧普见诸佛。可知修学念佛三昧者，以观心修行为主，而且所修念佛三昧普见诸佛，不是单单局限一佛。瓦尔要记得哦，念佛法门的修学并非散漫心念佛，也非缘色相而观，念佛法门应当一心一致念佛的相体果业，念佛的因性果成，如此事观理观两者相助，成为我们修学历程的导师。
古尼尔真的很辛苦，很长一篇。那各位同学看一下那个30页的倒数第三，它是得，最后你还是得心得理观，破音字啊，不好意思，你应该不应该把这种相近的字放在一起，这是写文章的缺憾，就是你还是要心得理观，文法开解欢喜，这就是他的判断标准。然后他的判断标准到31页的时候，就是说你最好什么叫做观佛和意念呢？所谓的意念就是你正心如佛，意佛到底怎么做，佛的相相体像果像业，就是佛他今天有这样的，他这样的一个相的，他的本质是什么，由什么法门达到，那佛他的相体是修什么因而达到这样的果，那佛的相业他到底做了什么，就是把这一个来看，走这边，这是先做了这些，先发了这样的心，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成果，中间他发了心，然后做了很多事情而达到这样的成果，就是相体像果像业，所以讲白了就是佛的行为，这样 OK 的。所以说最后在的31页的倒数第三行，就是说了你要能够念佛的一心一意，念佛法呢就是念佛的相体果业，就是念佛的果体果业，念佛的因行果成，这样子呢就是事修理修，你都是要去落实。像比方说我们的为什么智慧善巧会不够啊，就是我们对于佛到底怎么做我们并没有去学习，我们也没有去读说佛怎么做，那就会让我们的智囊不够。那念佛就是要念佛到底怎么做，佛有什么样的智囊可以提供给我们。好，那再往前呢，29页的地方，所以呢有如此相好，你要知道说有如此相好如此福德，那如此相好有如彼福德，那这些相好福德它中间的历程，就是说他说知相体知相果知相业，一一法门照了明达，照了谁的法门啊，照了佛的法门，佛成就32相80随行好的法门。然后前面呢从27到28他那一段文字，那2页的文字主要是要提醒你说念佛法门它事实上是和很多法门都可以并修，然后像37道品乃至于像是这边还有提到的是特胜贝舍啊，就类似不坏法不净观根本禅定它都可以共修，就这而且这些都是属于行行的禅，那行行的禅可以共修，那何况是属于跟念佛法门相应的，是属于慧行的禅，更是可以共修慧行的三昧。所以不论是行行的禅法还是慧行的禅法，它都可以共修。好，今天就上到这里啊，那下一次呢，是要上禅法依归齁。